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6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她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她那相形见绌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而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哦，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啊，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纪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 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羽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当然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玛利亚订婚和天使报信。
西面老伴儿啊，三更半夜了，你又在嘀咕些什么呀？
天好黑呀、啊，我在床上啊。
三更半夜，你当然在自己的床上啊，半夜当然黑呀、啊。你做什么梦吗？
我也不知道是梦或者是异象，反正很荣耀的，又逼真呢、啊。我相信上帝。或圣灵真的跟我交通了。
哦，你能告诉我吗？我知道你很亲近上帝的。
在这异象或梦中，我似乎就近上帝宝座，虽然没有看见什么形体， 但是我知道，那荣光是上帝宝座四周的荣光。我接着听到那荣光中发出了重要庄严的宣告。
看，我来了，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看，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啊，我的上帝。哎，那个声音啊，好像响彻了全宇宙啊。
那你认为那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思想那句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的时候，圣灵开通我的思想，上主的基督要从天上无可相比的宝座下到世上来，我们必死之人不能看他那荣光，所以他必须披上人的形象。圣灵指示我死之前必可见到主基督啊。
圣灵说出何时何地吗？
没有，但是事情一发生，上帝会让我知道。我对上帝的应许绝对有信心呢。
啊，是莉亚，哎，请进来。哎，你进来好吗？
我很好，谢谢你。
好久没见到你了。请坐。
我来给你倒杯水喝啊。我有件事想跟你们二位谈谈。
啊，只要能帮忙的尽管说吧。
哦，你们女儿玛利亚在家吗？
她到后门外去洗衣服了。
哦，那好，我先问问你们二位，
有话请说。
我的邻居啊，木匠师傅约瑟，你们认识吧？
对对对，认识认识。
他需要一个伴儿。你家玛利亚不小了，我看啊，约瑟可做他的好丈夫。
我们知道约瑟是好人，但是他比玛利亚大好几岁啊。这件事啊，必须听玛利亚他自己的意思。
玛利亚常抱怨说，这拿撒勒城啊，几乎没有什么正直的好青年。我去叫他问问啊。玛利亚，玛利亚，利亚阿姨平安。
啊哈，玛利亚，你坐啊。我要问你个问题，你虽然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注意你，每天去井边打水呢。
哦，那是谁啊？
他是木匠师傅约瑟，他称赞你是拿撒勒城挺贤惠能干的姑娘。问题是，你愿意嫁给他吗？
玛利亚，你要知道，他比你年纪大啊。
我知道，他仁慈，肯帮人忙，又勤奋，很受人敬佩。好，我相信他必定是个好丈夫。好，我愿意。玛利亚跟约瑟订婚之后，婚期未定。有一天，她正在做家事，天使加百列向她显现。今天天气真好，早点做完工啊，我可以去。
大蒙恩见的女子平安，上主与你同在了。
我以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呢，怎么你是谁？这种问安的话真奇怪，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上帝的使者加百列。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
哦，
你要怀孕生子，可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先祖大卫的王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这样呢？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 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我已经告诉你，我还没有出嫁哎。
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时也怀了男胎，她就是人人都认为不能生育的，现在也有孕6个月了。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走了，不见了。上帝已选我为那位应许要来者的母亲，真是荣幸中的荣幸。我儿将是至高者的圣子，上帝圣子，他将是以色列的君王。上帝啊，求你帮助我配担这个任务。君王，救世主。
I would love to tell you what I think of Jesus, since I found in him a friend so strong and true. I would tell you how he changed my life completely. He did something that no other friend could do. No one ever cared for me like Jesus.There's no other friend so kind as he. No one else could take the sin and darkness from me. Oh, how much he cared for me. All my life was full of sin when Jesus found me. All my heart was full of misery and woe.Jesus placed his strong and loving arms about me, and he led me in the way I ought to go. No one ever cared for me like Jesus. There's no other friend so kind as he. No one else could take the sin and darkness from me.Oh, how much he cared for me. Every day he comes to me with new assurance. More and more I understand his words of love. But I'll never know just why he came to save me till someday I see his blessed face above.No one ever cared for me like Jesus. There's no other friend so kind as he. No one else could take the sin and darkness from me. Oh, how much he cared for me.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8篇8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 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神的预言。神的预言其实是非常合情合理，让人明白易懂，容易接受，绝对不像是世俗那些茶余饭后的荒诞虚谈。在跟您谈神的一个预言之前，我想先请问您，您最怀念的老师是谁？您还记得吗？我的大儿子最喜欢的老师是他四年级的班主任柯伊比女士。不但我的儿子喜欢，就连我和妻子都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老师每到星期五就会把下一周的教学计划和内容大纲寄给我们，所以每到周末，我们可以按照老师预先寄来的计划大纲，帮助孩子预先做好准备。我真的很感谢柯伊比女士，这一年来让我和妻子可以参与帮助儿子的学习。四年级之后，五年级的时候，我的儿子有四位老师，没有一个有这种预先告知的作风。我们是千请求万拜托的，最后只有一位老师给了我们帮助。这就更加让我们怀念四年级的柯伊比老师了。听众朋友，柯伊比老师预先通知学生家长的做法，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作风。早在人类的起源，神就是这样的对待世人。神每做一件跟人有关的重要事情，他总会预先告知世人，把他预先要做的事情展现在人类的脑海之中。神不论做什么，他会事先通知世人的。比方说，神在差遣救主降世之前，他就把跟救主有关的事情预先告诉世人，帮助人类提前知道，好在救主降世的时候呢，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办。举一个例子，神赐给人类的救主是如何来到这个世上呢？神在救主降临世界之前的700多年前，就用预言告诉世人了。这个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预言告诉世人救主降世的方式。他怎么降世呢？是和每一个人一样的被妈妈生出来。救主的母亲是一位童女，就是没有结过婚、没有接触过男人的童女。这个预言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别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原文的含义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救主降世之后，当人看到他的时候，听到他的时候，就会想到神是与我们同在了。听众朋友，神赐世人的救主在2000年前降生了。神的圣灵使得一位尚未出嫁的童女怀孕，孕期满了，生下一个男婴，取名叫耶稣。 耶稣的意思就是神的拯救。这一件事情，很可能您从来没有听过，甚至很难想象。但是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童女从神的圣灵怀孕生下耶稣的事实，过去2000年来被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信徒、天主教信徒，甚至被所有的伊斯兰教信徒都信奉为神启示的真理，永不可改变。今天这个事实所蕴含的拯救，就是拯救您和您全家的好消息，也传到了您的耳中。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接受神的拯救吗？神不但有拯救您和全人类的计划，而且神早已经提前告诉世人了。有关救主一生和他拯救世人的工作，神不但事先告知，而且把这些预言都记录在圣经里，供人可以查询证实。刚才谈到童女怀孕生子，只是上百个有关救主预言当中的一个。从古到今，直到永远，和全人类有关系的事情不多。神的儿子耶稣降世，拯救全人类是其中之一。耶稣救人的好消息是最合情合理，最能够使得人明白，最能够协助人做准备，又最能够让人接受的福音。听众朋友，耶稣能够带领您和您全家人今生幸福，将来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信耶稣吗？这个预言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感谢天父赐我有机会和你们分享为儿女祷告方面的见证。在准备此见证的当中，回想天父在过去30年中所赐的恩典，真是数算不尽，可用主恩满意来形容。因为自己一向喜欢听读别人的见证，这些见证激励我学习为别人代求，为自己祷告，也希望我的见证可以成你们的鼓励和祝福。我有一女一男，相差7岁，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做母亲的常为他们能接受救恩，并在上大学前受洗祷告。感谢天父，他们分别在小学接受救恩，在初高中正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为女儿受洗祷告的时间短些，儿子的受洗和佳姐一同祷告了好多年才实现。真是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女儿出生后，因为爱她，开始想该如何为她的未来祷告，除了她的得救受洗之外，就想到婚姻。刚开始为她能有一位基督徒的配偶祷告，后来加上是中国人，因着人生的经历渐长，就加上是敬虔爱主并有敬虔爱主的父母。待92年女儿16岁时车祸重伤后，劝她不要学医，因担心她太辛苦压力太大，就福至心灵地告诉她，妈妈为你向上帝求为医生的丈夫好了，她可以替妈妈往后照顾你的身体。之后又因情况需要，再加上希望对象是完全接受他因车祸或其他原因所受的伤害，并且是单单喜欢他为他预备的。感谢天父奇妙的安排，在女儿26岁时，经他在明州表弟的介绍认识了表弟的同学，天父答应了我们及亲友的代求， 他的对象的父亲及外祖父都是牧师，他本身是基督徒，中国人，学医，完全接纳女儿的伤害，并且爱她。他们交往两年后，顺利地在教会结婚。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他。另外，儿子在初中矫正牙齿后，医生说他的四颗智齿都是横着方向长。在高中毕业后或牙齿开始疼痛时，一定要拔除，以免日后引起麻烦。2000年，他高三秋季中旬就有牙痛现象。我们本来打算参加年底的美西南新生命福音营的计划，很可能要因他拔牙而取消，于是开始向天父恳求，可否延到孩子高中毕业后的暑假再拔牙，并请傅雅德传道代祷。感谢天父，孩子的牙痛减少了。年底我们顺利地参加了新生命福音营，次年暑假孩子去检查牙齿，医生说三颗智齿已经是往上下方向长了，只有一颗仍有一点歪。感谢天父，不用拔智齿了，天父所赐的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他。末了，愿意和大家分享三点：一、为儿女祷告的必要性。大家都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外在的环境败坏，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请求天父保护引领他们。第二，当自己信心不足，力不能伸时，可以请兄弟姐妹代求，自己也同时可以成为别人儿女的代祷者，彼此代祷，相信是彼此相爱的一种表现，也可以成为代祷者和被代祷者的祝福。彼得前书5:7-9，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最后给大家一点鼓励，合神心意的祷告，主必垂听应允。约翰一书5:14-15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见证到此结束，愿一切的感恩荣耀归于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您好，身为美国人的我，22岁的时候才开始学汉语。对我，汉语很难，但是我也可以说中国字很有意思，很奥妙。譬如信这个字，就是我相信你的信字，是人字旁加上言字组成的。这个信字就暗示我们，一个人和他所说的话彼此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等于是因为我认识你，我见过您的为人，所以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您所告诉我的话。相反的，这也可以是一个事实，因为我认识你，我见过您的表现和行为，所以我不能相信你。圣经里面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从圣经的内容来说，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神是靠得住的神，是信得过的神。神不但没有说过谎，神根本不会撒谎，他是信实的。圣经里的一位名人是亚伯拉罕， 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要离开祖先的家乡，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要让他成为一个民族的祖先，一个国家的国父。神应许给他许多的子孙。神的话没有落空，神对亚伯拉罕信实。今天的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您去以色列，在街道上随便问一个以色列人说，哎，你们的祖先是谁呢？他会回答说，亚伯拉罕。神还告诉亚伯拉罕说，全世界上的人都要因他的名而得到很大的福气。如果您在任何国家随便问一个基督徒说，哎，你们基督徒所说的那个信心之父是谁呢？他会回答，亚伯拉罕。基督徒都晓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是获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血肉来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以信仰来说，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的拯救者，是基督徒所信仰的，是基督教会的建立者。这样看来，基督徒和亚伯拉罕也是传承一脉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成就了，神是信实的。圣经要求基督徒要跟神一样，要信实，要过信实的生活。我们要对神信实，要诚实，我们的话要算话，不要糊里糊涂的称为基督徒，不要像耶稣所说撒种的比喻里面的那种种子，撒在土地上以后马上发芽生长，但是因为没有根，太阳一晒，植物就死了。我们呢？我们不要失败，我们不要跌倒，我们要信实，我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要对神信实。你知道吗？神也认识中国字。那么神一想到信这个字，那个人不朽是您和我。言呢？言是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所做的事情。神想到您和我的时候，他会想的是信实吗？还是不信实？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For He is our God, and we are the people of His pasture, and the sheep of His hand, and the sheep of his hand.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For He is our God.
people of his pasture, and the sheep of his hand, and the sheep of his hand.
Shangdi Guan Yu Tanji the Hua Yu.欢迎来到求尼之友。嗨，我是求尼·厄尔克森·多田。前不久，我代表求尼之友在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为那里全新开始、刚建立基础的家庭休养营团队加油打气。在一场演讲结束之后，当我向大家致意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母亲珍妮斯。他带着他的母亲尤尼斯。珍妮斯不想与我合照，或是要我在他的书上签名，他只是要我与他的母亲尤尼斯讲讲话，为他祷告。他的母亲看起来似乎没有残疾，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眼眶红红的，充满泪水。我那晚的讲题似乎触摸到他的心里，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珍妮斯解释，他的母亲患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是真的吗？我问尤尼斯。他用面纸擦了擦眼眶里的泪水，点点头说：“是的。”我没有要催促他们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十分低落。是的，我仍然时常感觉情绪低下。在许多地方，忧郁症比我的身体障碍还更难面对，所以我能够打从心底体会尤尼斯的痛苦，所以我照着珍妮斯的要求为他妈妈祷告。直到现在，圣灵仍然提醒我要不停地为尤尼斯祷告。身体的残疾很难应付，抑郁症却是加倍的困难。因此，即使现在，当我开始感觉到忧郁的到来时，我会努力地抵挡。我不会等到我的情绪掉到一个忧郁症的坑里。不，基本上会采取四个步骤。首先，我为任何可以感谢神的大事小事来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对抗忧郁的绝妙解药。不论我那时想不想感谢神，我用口说出感谢神的话，我逼着自己去找可以感谢神的人、事、物，并且大声地用嘴说出，告诉神，这是使自己处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洗礼中的最佳方式。如果我希望我的心变得明亮，那么首先要感谢。然后，对抗忧郁，我把别人的利益放在我自己的利益前面。我的忧郁症也许不停地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要我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我的心情则是充满牢骚及埋怨，但是我的头脑知道，其实还有其他人。是的，许多其他的人，他们的处境其实比我困难多了，所以我找方法去帮助他们，不论是写张小字条，为他们祷告，或是给他们一个小礼物，让他们的情绪稍稍上扬。我能做些事让他们的心情明亮起来。第三，承担责任。加拉太书六章五节告诉我们，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选择避免这些会加重我们的忧郁症的行为以及人事物，不要一直迷失在电视节目里，或是一桶冰激凌，或是会让你意志消沉的杂志书籍里。我常常告诉别人，站起来，穿戴整齐，打开前门，走出大门去帮助社区里的人， 这代表着您在为改善自己的健康负责任，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最后，您一定要寻求帮助。如果您真的非常的沮丧及忧郁，可以告诉一个可以为您祷告及打气的朋友您的状况及需要。今天，请和我一起为我们身旁忧郁的朋友祈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完全信靠主。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开始这样的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而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是非常美好的，那就是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让我们完全的来信靠主，体验到神美好的旨意，在他的旨意里面来侍奉。不要效法世界的样子，要心意常常的更新变化，来查验神那善良、纯全、美好、可喜悦的旨意。人不可自欺，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今天我们也是本乎恩，因着信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知道基督死是向罪死的，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随从肉体就是死，随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完全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也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主，在他的里面经历那奇妙的属灵的生活和神奇妙的恩典。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